马修森圣经故事情节第五讲使徒行传和保罗。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关于圣经故事情节的六场讲座中的第五场。在本次讲座中他将探讨保罗书信并通过保罗书信追溯土地圣约圣殿他的子民和王权这五个主题。现在戴夫马修森博士。我们一直在研究我所说的圣经的故事情节或者一种潜在的叙事讲述上帝对人类和整个宇宙的救赎以实现他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创造的初衷。我们已经看过就五个相互关联的主题而言上帝子民的主题圣约的主题创造与土地的主题圣殿的主题以及王权的主题。我们研究了这些在旧约中是如何发展的。在上一讲中我们探讨了这些主题如何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高潮和实现特别关注这些主题如何在福音书中出现以及基督如何使他们得以实现。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超越福音书看看这些主题如何继续浮现并贯穿新约的其余部分在启示录21和22章中的末世救赎意象中找到最终的高潮和实现。我想再次提醒您当我们思考这个故事以及故事如何实现时我们需要区分两组区别。第一个是这些如何在基督里实现基督是实现这些应许故事情节的主题和元素的关键。其次这些主题延伸到那些属于基督并通过信仰融入基督的人们身上也得到了实现。因此首先他们在基督里得到实现其次他们在属于他的神的子民中得到实现。我们需要做出的第二个区别是这些承诺和主题的开始履行与最终履行之间的区别。我们说过学者们通常所说的已经但尚未开始的末世论和圆满的末世论之间的末世张力也影响着这五个主题。因此最初他们通过基督和他的追随者教会在这种紧张局势中开始但在未来当神学家称基督第二次降临时这些是在历史的最后时刻。那时基督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创造然后这些主题找到了完美的实现即这种张力已经存在的一面。所以今天我们将继续看已经发生的方面特别关注神的子民教会以及这五个主题是如何实现的但也会以尚未发生的方面结束即启示录21章和21章中的末世论的完成和结局。22我们将看到这五个主题全部出现。那么从使徒行传开始继福音书之后我想给你们看的是这个故事在使徒行传中继续进行。对于使徒行传我不一定要把五个主题分开只是非常简单的看一下使徒行传的开头章节同时也把使徒行传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看看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创世叙述中现在继续在使徒行传中发挥影响力。我再次提醒你我不想说每个新约作者的主要负担是解释这五个主题但至少建议他们假设这个故事。他们认为故事的延续始于创世纪贯穿新约一直到基督的一生现在继续贯穿新约其他作者。所以从使徒行传开始无论如何我想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八节开始。有趣的是在第六节中耶稣的追随者问这样的问题主啊这是在吗这次你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以色列王国呢？很明显，他们仍然期待旧约预言文本结尾的应许最终实现。现在，在我看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做我的见证人，遍及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现在，关于这节经文我想强调的是它不仅仅是如何传福音的传教策略从你的家乡开始然后扩散出去无论这可能是多么真实。这并不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主要内容。事实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有这些短语都与以赛亚书中的经文产生共鸣。因此以赛亚的复兴应许神将在大卫王的统治下在新的约中在新的创造中复兴他的子民和他的王国以赛亚的复兴的应许现在被视为在使徒行传中开始应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这段文字提供了整本书的介绍不仅仅是一个大纲形式 而且是神学上的，因为使徒行传的其余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将讲述以赛亚如何复兴的应许，这个可以追溯到创世的旧约故事。事实上，现在如何在耶稣的追随者身上通过教会的传播和福音的传播而得到实现。例如，当耶稣告诉他们时提到接受圣灵，你们将接受来自以赛亚书第32章和第15节的圣灵。事实上，当耶稣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人时，见证人的主题再次出自以赛亚书，其中以色列要成为神的见证人。以赛亚书第43章第10节和第12节。事实上，最终门徒的任务是到达地极，这个见证是到达地极，再次反映了以赛亚书第49章和第6节，国度最终将传播，最终这个见证人将走到天涯海角。因此，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作为使徒行传其余部分的纲领性声明，与以赛亚恢复旧约的应许密切相关。但不仅如此，请注意其中提到的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当耶稣说你们要开始时，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人。那么作者为什么提到撒玛利亚呢？为什么耶稣告诉他们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也包括撒玛利亚？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现在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和北国以色列的撒玛利亚正在联合和复兴，以实现预言的期望。因此，在使徒行传第1章和第8节中，以色列现在正在复兴，因此救恩现在可以传到地极，实现以赛亚的复兴计划，同时也实现神要充满全地的初衷。在创世纪第1章和第2节中，我们看到了地球与它的荣耀、它的临在和它的统治。因此，在第1章中，作者就已经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故事情节发出了音符，他一直追溯到创造，并编织了他的故事情节。贯穿新约，尤其出现在预言文学中。在第2章中，我们发现更多迹象表明，作者有意将使徒行传中的故事与旧约故事联系起来。例如，在使徒行传第2章中，当你读到彼得针对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情的指控时，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中，当圣灵浇灌在神的子民身上时，你读到的就是回应为此。在彼得的演讲中，有时读一下第2章，看看有多少次提到了大卫的名字。请注意，有多少次这种情况与大卫王的文本相关联。所以，现在大卫王已经复辟了。旧约中神对大卫的应许可以追溯到撒母耳记下7章。我们说，这最终可以追溯到创世纪一章和2章中神创造的意图，现在正在进行中。因此，修复工作正在进行中。但我们在第2章中发现了更多关于神的子民、圣殿意象、新约意象等主题的迹象。例如，我过去常常困惑，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1章末尾，教会认为有必要任命另一位第1章结束语中的门徒？为什么他们认为有必要？这几乎是在五旬节那天上帝的灵浇灌在人们身上以及教会受命为他在地极做见证的故事中顺便提到的。为什么又会有这个教会选择继任者门徒的故事？他将是第12个门徒。如果你还记得的话，犹大在福音书中叛逃了，所以现在教会选择了第12个。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可能还是因为数字12很重要。也就是说，他们需要12个门徒或12个使徒的原因，是因为那象征着以色列的12个部落或上帝的子民。因此，作者在使徒行传第1章末尾选择第12号使徒，再次表明神的子民正在复兴。通过选择第12个并在耶稣基督的12个门徒中建立上帝新子民的基础，以色列的复兴正在进行中。所以，我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路加认为有必要叙述选择第12个门徒的事件，以表明这是上帝子民的复兴。这是以12使徒为基础的上帝的新子民。这是神子民真正的复兴。但请注意，使徒行传第2章中的其他主题，即五旬节圣灵的浇灌。使徒行传第2章暗示了新约的应许。如果你回到预言文本，甚至一直回到以西结书第36章和第37章，新约将伴随着圣灵的浇灌，并以圣灵的浇灌为标志。圣灵的恩赐是上帝的新约临到他子民身上的标志。格雷格·比尔 Greg Beale 在几篇文章中也指出，圣灵在五旬节那天浇灌在人们身上，表明上帝的临在将居住在他的圣殿中并安息。因此，使徒行传第2章中也有圣殿主题， 以及圣约主题和以色列的复兴。同样有趣的是，所有这些人都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为五旬节和圣灵浇灌做准备。这一事实可能反映了我们在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等文本中看到的旧约预言的期望。人民或从流亡中返回家园的人民。然后伴随着大卫王的统治，圣灵的浇灌，新约神与他的子民同在。所以理查德·鲍康可以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中声称，他可以声称五旬节与其说这是教会的生日，不如说这是散居国外的复兴的开始。也就是说，所有因被掳而分散的神的子民现在都得到了复兴。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神子民复兴的开始已经进入的阶段。其他一些有趣的注释是，在整个使徒行传中，你还会发现此类更新或通知，这些更新或通知经常在叙述某些事件之后用一个小标题来描述，并且教会的人数不断增长或增加，或者许多门徒被添加到他们的人数中，特别是例如使徒行传第六章六章一七节。第一节说，那时门徒增多。第七节，神的道越传越广，门徒的人数增多，弟子大增。第九章第三十一节说，那时犹太、加利利和撒玛利亚各地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造起来，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增多。我认为强调成长和增加的这句话反映了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对人类的最初意图，即他们将生养众多，他们将增加并充满其他带有形象的地球后代。他可能也抓住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众多的主题，出埃及记第一章中以色列人不断增加，因此我们在这里再次发现上帝复兴他的子民的意图。亚伯拉罕的后裔将在那里，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他们会增加和繁衍，以履行上帝在创造中的使命，即生养众多，现在正在使徒行传中实现和实现。因此使徒行传第28章是在保罗一系列漫长的传教旅程之后结束的，这些旅程逐渐扩展，保罗在罗马结束，这是通过保罗的传教旅程，而使徒行传第28章以福音到达罗马而结束，你有保罗仍在传讲神的国度。所以使徒行传的前几章里，神的子民以色列正在复兴，圣殿正在复兴，神与他的子民同住，新约实现了，大卫王正在统治他的子民，既然这已经发生了，救恩可以到达地极，以应验使徒行传一至八章，应验我们所看过的故事。所以使徒行传以故事的进展结束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中，福音在某种意义上延伸到了地极，即罗马帝国。现在这一切已经发生了，既然以色列已经复兴，故事的那一部分现在已经开始达成解决方案。现在福音走出去，以及上帝的国度和统治覆盖整个地球的更广泛的解决方案，现在可以采取，地方也是如此。使徒行传中还有许多其他内容我们可能可以看一下，但我再次强调，我只是想让你了解一下使徒行传是如何延续故事情节的。这不仅仅是早期教会的建立，以及早期教会如何开始传播福音，是的，这是事实，但它应该被视为从路加福音和其他福音书开始的持续阶段，是故事的实现一直追溯到创造。使徒行传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使徒保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使徒行传为新约的其余部分提供了适当的介绍，因为使徒行传中的一些主要人物现在在新约的其余部分中出现了他们的书信和著作。保罗是新约圣经中自使徒行传前几章以来的主要人物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很快就主导了其余的场景。所以我想看看保罗的著作，并展示这个故事的这五个主题是如何在保罗身上体现出来的。再说一遍，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已经启动的方面，我们将主要看看这些主题是如何在教会中的人们身上实现的，而且我们将继续看看，甚至对保罗来说，这些主题是如何在耶稣基督本人身上实现的。那么让我们从神的子民开始吧。保罗书中神的子民的主题显然可以在远远超出他仅仅提到神的子民或教会或类似的东西的地方找到。我想到的是，在保罗的书信中多次看到教会神的子民参与了对以色列的应许，特别是新约的应许。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神的子民所享受的基督徒所参与的所有救恩的应许都与新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神与他的子民所立的新约之外，没有任何拯救。 因此，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耶稣开创了新约。保罗现在将继续假设并阐明新约的存在，以及由此流向上帝子民的救恩祝福。因此，教会一次又一次地参与了对以色列的应许，特别是与新约有关的应许。所有救恩的应许，圣灵的应许，当我们读到圣灵，被圣灵充满，受圣灵印记时，所有与圣灵有关的语言都与新约有关。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话题，但还有一些其他文本值得关注。最清楚的一个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中，特别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特别是第11至22节中，保罗这样说，我希望你们也注意到，我们将要读到的这句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到目前为止，宣扬和平的语言，这一切都来自以赛亚。所以现在，甚至保罗也看到了以赛亚书中的应许和复兴计划，现在正在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教会中实现。因此，保罗从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1节开始说，因此，请记住，你们生来是外邦人，从前被称为受割礼的人，称为未受割礼的人，即犹太人，这是一种身体上的割礼，是在请记住，当时你们没有基督，是以色列国的外人，是应许之约的陌生人，在世上没有希望，没有上帝，但现在你们在基督耶稣里，你们这些曾经远离的人离开，以赛亚书的语言，基督的宝血使你亲近了。因此，即使对保罗来说，基督也是实现对以色列的应许的关键。基督是故事的高潮，因为他是我们的和平，他以肉身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并拆毁了他们之间的隔阂及敌对。通过废除律法及其诫命和法令，他可以在自己身上创造一个新的人性，创造来自以赛亚的新创造。因此，现在他创造了一种新人类来代替这两种人类，从而实现和平。他可以通过十字架使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两个群体在一个身体里与神和好，从而通过十字架致死敌意。所以他来向你们远方的人宣告平安，也向近处的人宣告平安。因为通过他，我们双方都可以接近一位圣灵，或者在一位圣灵中接近天父。我就到此为止，因为稍后我会回到本文剩余的两到三节经文。但你在这里看到的显然是保罗假设犹太人和外邦人联合成一个新的人类，一个新的身体，即教会，被视为实现了神对以赛亚的应许，或以赛亚的复兴的应许。对于保罗来说，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神表达了他重建和复兴他子民的意图，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新人类。因此，正如我们在福音书中已经看到的那样，随着基督的到来，他实现了以色列和上帝子民的命运，并且是实现他们故事的关键。现在上帝子民的成员资格不再以种族来定义，而是现在仅根据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来定义。因此，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并且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实现了和平，现在上帝子民的成员资格或归属取决于一个人对耶稣基督的反应。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上帝子民，现在以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为中心。因此，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中，神的新子民显然正在复兴，他们不再按照种族界限来定义，而是完全基于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来定义。另一个关键，我们可以指出其他经文，但另一个例子，理解教会作为神的子民的另一个关键，与旧约神的子民、旧约以色列的连续性，也可以在应用程序中找到新出埃及记的主题或主题到教堂。例如，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和第七节中，更不用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中，我们将教会与以色列进行比较，但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和第七节中，我会支持并且让我们看看，我会读七，清除旧教母，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一批新教母，因为你真的没有发酵过。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牺牲了。因此，让我们第八节，因此我们庆祝这个节日，不要用旧教母，而要用恶意或邪恶的教母，而要用诚实和真理的无酵饼。请注意，有多少这种语言直接出自出埃及记的叙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罗所说的新的出埃及记已经开始，耶稣现在将他的子民从罪恶、死亡和邪恶中拯救出来，并恢复他们作为他的子民，并拯救他们，就像他在出埃及记时代对待他的子民一样。您还可以在另外两段经文中找到出埃及记的语言， 即哥罗西书第一章和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中拯救出来，并将我们转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在他爱子里我们得到了救赎，罪孽得到了宽恕。同样，拯救、救赎和购买的语言反映了出埃及记。所以上帝，保罗在这里清楚地表达了上帝的意图，在新的出埃及记中拯救他的子民，复兴他的子民，给他们带来救恩，以实现出埃及记的主题。加拉太书第四章和第一章至第七章，在从奴役和儿子身份中得到救赎和拯救方面，也与出埃及记的语言产生共鸣。以色列是出埃及记中上帝的儿子。所以，加拉太书第四章的前七节，我的观点是这样的。继承人只要是未成年人，虽然是所有财产的主人，但并不比奴隶好多少。但在天父设定的日期之前，他们仍处于监护人和受托人的监护之下。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当我们还是未成年人时，我们就被世界元素之灵所奴役。但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为要救赎律法以下的人，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因为你们是他的孩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你们不再是出埃及记时代的奴隶，而是儿子。如果是儿子，那么也是上帝的继承人。很明显，保罗正在假设出埃及记的故事，而出埃及记的语言在这段经文和其他经文中表明，上帝在新的出埃及记中现在正在恢复拯救和重建他的子民。现在是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中读到的这个跨文化群体，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基于他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因此，神的子民是贯穿保罗著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他再次将子民视为高潮，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教会，他们现在是旧约圣经中神的应许的接受者，并参与其中。现在是神的子民，上帝真正的子民，为了实现上帝自创世以来的意图，建立一个他愿意与之建立关系并与之同住的子民。这把我们带到了下一个主题，圣约或新约的主题。我们看到，在旧约中，预言文本以对神将与他的子民建立新约的预期结束。我们在以西结书第37、36和7章以及耶利米书第31章等文本中读到了这一点。现在，保罗要么明确提到新约，要么也包含并强调重要的新约主题。例如，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提到圣灵。在保罗的书信中，我确信每当他提到圣灵时，其背后都是建立新约的假设。圣灵是以西结书第36章和第37章的应许之一。圣灵是新约的应许。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的浇灌应验了约珥书第二章，显然与神与他的子民立新约有关。因此，通过强调圣约、圣灵，我们再次用保罗的话来说，我们已经被圣灵充满，或受了圣灵的洗，或受了圣灵的印记，以弗所书一章，或基督徒分享的其他语言，在圣灵里接受圣灵。这不仅仅是新基督教术语，也是新约术语。因此，圣灵与他的子民同在，子民拥有圣灵，清楚地唤起了旧约中的新约观念。每当保罗谈到罪的赦免时，他都会提到，通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罪的赦免与新约息息相关。以西结的语言是神洁净我们，或赐给我们一颗新心，或除去我们的污秽。我们的罪已被赦免，这是新约的祝福之一。所以，每当保罗谈到我们的罪被洁净、除去或赦免时，都是因为新约。他假定新约已经成立。保罗清楚地讨论新约，并依赖新约语言和更广泛的圣约语言的地方之一，可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中找到。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中，我将再次阅读其中的部分内容。我将不要阅读整篇文章，但请注意这里的圣约语言，注意以西结书第36章和第37章中的语言。那么，保罗说，我们开始称赞自己了吗？哥林多后书三。同样，我们当然不需要像有些人那样需要给您或您的推荐信，不是吗？你们自己就是写在我们心上的一封信，供所有人了解和阅读。你表明你是我们准备的基督的信，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永生神的灵、新约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人心的板上，反映了这种语言以西结书36和37章。这就是我们通过基督对神的信心。 并不是说我们有能力索取来自我们的任何东西。我们的能力来自上帝，他使我们有能力成为新约的执事，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因为字句是杀人的，但精神，即以西结的新约精神，却给人生命。很明显，保罗使用了新约的语言，但他的语言再次采用了圣约的语言，特别是新约，正如耶利米书，特别是以西结书，保罗事工的核心。他是旧约所应许的新约的执事者和施行者。因此，保罗展望神的子民的复兴，这个子民超越文化或国家的障碍，凭借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而包容所有的人民。因此，保罗明白，人类复兴的应许一直追溯到旧约故事，最终回到创世纪，现在正在进行中。除此之外，还有契约的主题。如果人民得到了恢复，盟约也必须得到执行。我们再次在保罗的语言和许多关于新约的存在和开启的神学概念中看到暗示。大卫王国或王权。同样，保罗假设，有时也清楚地阐明了大卫王国的应许，以实现上帝通过他的父摄政王统治创造物的意图，这可以追溯到创世纪。保罗认为这再次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也应验在他的子民身上。例如，保罗在某些地方清楚地理解耶稣是对大卫的应许的实现。罗马书一章三节，关于他儿子的福音，按肉身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保罗显然将耶稣基督与大卫的血统联系起来，实现了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预言，以及对即将到来的大卫王的预言。甚至还有一些争论，每当耶稣被称为基督时，一些英文翻译可能会有弥赛亚，但我们大多数人会说耶稣基督或基督或类似的东西。即使在保罗的书信和其他新约作者中，当他们提到耶稣为基督时，有多少实例是头衔而不是耶稣的名字或专有名称。人们一致认为，至少我们传统上认为的很多人就是耶稣基督，基督仍然带着他作为弥赛亚，作为国王的民意力量，以实现大卫的承诺。但至少保罗本人在罗马书 1-3 章中告诉我们，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在其他地方，即使保罗没有明确称耶稣为基督或大卫的子孙或类似的东西，并将他与大卫的应许联系起来，保罗在其他地方也清楚地将大卫的文本应用到基督身上。例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中，我知道我引用了许多经文，但没有过多谈论整本书或上下文。再说一遍，我的观点只是想向你们展示这些主题在保罗向不同教会阐述的信息中是多么普遍。但以弗所书一章20-23节说，神使这大能在基督身上运行，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每一个被命名的名字，不仅是在这个时代，而且是在来世。他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万有之首，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想让你们重点关注的是，耶稣被高举到上帝的右手，他对万物的统治权，以及他脚下所有敌人的语言。这种语言直接出自诗篇110篇和诗篇8篇。诗篇110篇通常被称为皇家诗篇或弥赛亚诗篇，它描述了君王，弥赛亚君王坐在神的右边，拥有权力的地位，赋予人权力的地位，他的权威。现在，耶稣基督在他的天上被高举，耶稣的大卫是统治，他作为大卫王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统治，现在已经从耶稣升到上帝的右边开始了，这应验了诗篇110篇。但同样有趣的是，回顾诗篇110篇，你还记得诗篇8篇，也许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一点，甚至比诗篇110还要清楚。但在诗篇8中，我们读到，哦主啊，我们至高无上的主啊，你的名何等威严在整个地球上，这就是它的开始。然后，当我看着你们的天空，你们手指的作品，你们所建立的月亮和星星时，跳过几节经文，你们认识到，你们所关心的人类是什么。清楚地让人想起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创造。或者是你关心的凡人。现在听着，你使他们比神低一点，并给他们荣耀和尊贵为冠冕。也就是说，人性是你创造的顶峰。你已将你手所造的交给他们，创世纪一章。你已将万物置于他们的脚下。现在耶稣基督在第22节被提到被高举到天上，神已经将万有放在耶稣的脚下，放在他的脚下，应验了诗篇第8篇。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基本上，保罗是说，随着基督的复活和他被提升到天堂，在上帝的右边，他统治着万物，万物都在他的脚下。耶稣基督现在不仅进入了大卫的统治，而且进入了他的统治。统治，而是为了实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一统治将把上帝的统治扩展至所有受造物，实现上帝对人类的最初意图。从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开始，世界性的统治本来是为亚当和夏娃而设的，但他们未能实现，然后要通过一位大卫王来实现，现在已经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以及他的高升而开始了。天堂。还有其他迹象表明，不仅大卫王朝的王权主题，而且一般的王权主题都可以追溯到创世。那么上帝形象的概念又如何呢？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以反映上帝，代表上帝，并代表上帝的荣耀和对所有受造物的统治。在后来的几本书中，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中，耶稣被这样描述，他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是所有受造物的首生者。因为在天上和地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他身上创造的，请注意天地的主题，无论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无论是宝座、统治权、权威，还是为他和由他创造的一切事物。他本身在万物之前，并且万物在他之中维系在一起。哥罗西书的这一段可能发生了很多事情。这里也许有一个智慧的主题，但显然很难不抓住与创世纪第一章可能的联系。人类最初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以统治所有的创造物。现在耶稣基督被描绘成上帝的真实形象神，因为他自己就是神。他现在是上帝的真实形象，反映和代表，上帝统治着所有创造物，但作为其创造者。与亚当和夏娃不同，亚当和夏娃是受造秩序的一部分，现在耶稣基督统治着受造物，并作为受造物的创造者，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所以上帝形象的主题就出现在这里。罗马书五章十八、十九节进一步将耶稣与亚当以及亚当神对他人性的初衷联系起来。在第五章中，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我不会阅读整个部分，但我们发现了亚当和基督之间的扩展比较。亚当未能做到的事情，事实上是他的罪和创造的影响。现在耶稣作为新亚当和人类和创造的新元首，在某种意义上开始修复和逆转。因此第十二节说，正如罪通过亚当来到世上，死亡也因罪而来，同样死亡也蔓延到所有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有罪。在律法出现之前，罪确实已经存在于世界上，但在没有律法的地方，罪还没有被算作是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亡一直掌管着那些罪孽不像亚当过犯的人，而亚当是即将到来的耶稣基督的预表。本节的其余部分将亚当一罪的影响与耶稣的正义行为，可能是他死在十字架上的影响进行比较。因此耶稣清楚地被视为新亚当，实现了亚当未能做到的神对人类的旨意，现在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来实现，以及他将在所有人身上建立的新人类和正义事物。请注意，在罗马书第五章的描述中，甚至在对基督所做之事的描述中，也多次出现了统治或统治的主题。因此第十七节说，如果因为一个人的过犯，死亡就通过一个人行使了统治权，那么那些领受丰盛恩典和白白的公义礼物的人，更肯定会通过一个人耶稣基督在生命中行使统治权。因此基督和亚当之间的比较有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带你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耶稣基督现在是真正的亚当，也引用哥罗西书的文本，他现在是上帝的形象，恢复上帝的统治和上帝的荣耀，现在以新的创造，新的人类恢复他的子民，扭转亚当所做的事情，实现上帝对人类的旨意，而这是亚当未能实现的。但这不仅在基督身上实现，也在神的子民身上实现。因此例如在同一本书哥罗西书中，在提到耶稣是上帝的形象之后，有趣的是后来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和第十节中，保罗描述了这一点，而你已经穿上了新的自我，字面意思是新的自我，新人或新人类取代了原始人类，可以追溯到亚当，你们已经给自己穿上了新的自我，他正在根据其创造者的形象在知识中得到更新，这清楚地让人想起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所以请注意， 我认为部分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凭借属于基督上帝的真实形象，现在上帝的子民也正在按照上帝的形象被更新，恢复上帝对人类的初衷，即上帝的形象承载者将以他的荣耀和他的规则充满地球，代表上帝对所有创造物的统治。现在随着神的子民脱去旧我，穿上新我，他们在基督里这个新人性正在按照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创造者的形象被更新，这一目标开始应验。二，另一篇与王权主题相关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中，作者也清楚地看到紧接第一章之后我们刚刚看到的经文，耶稣基督复活并坐在神的右边并掌管万有。现在请注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中所说的话。如果我可以跳到第五节和第六节，即使当你死在过犯和罪恶中时，他也使我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靠着恩典你已经得救了。他使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并让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保罗所说的基本上就是在第一章中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事情，凭借他的高升实现了创造的目的，将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并在神的右边实现了神的罪恶目的，摄政王统治所有受造物，以实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应验。现在上帝的子民也参与其中，借着在被高举到天上掌管万有的基督里，基督徒也开始履行创世之初的使命，让上帝的子民反映上帝的形象并统治一切受造物。因此保罗清楚地意识到大卫的王国，耶稣作为副摄政者大卫的应许的实现，统治以色列并最终统治创造物，但保罗也一路回到创造物，看到基督和他的子民最终实现了上帝的旨意，让他的子民征服并统治所有的创造物。他们通过副摄政者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并通过与他联合融入基督来做到这一点。第四个主题，上帝的圣殿，保罗也借鉴了旧约圣经的主题，即恢复和重建上帝的圣殿，作为上帝与他的子民居住的地方。尽管有警告，保罗并没有看到这在石头结构或任何其他类型的结构的物理建筑中实现。相反，在保罗身上，圣殿语言始终适用于人们本身。人们自己组成了这座圣殿，上帝通过他的圣灵，他的新约之灵，现在居住在这里。他的临在临到上帝的子民身上。也许这就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语言。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在第十八节说，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一段经文，保罗说，不要醉酒，酒是放荡的事，乃要被圣灵充满。也许我们应该从神充满圣殿的临在来理解这一点。这里的语言确实类似于旧约中上帝通过他的灵来充满他的圣殿而临在的概念。现在神的子民被视为神的同在充满的圣殿，因此他们要按照以弗所书第五章本节其余部分所阐明的命令正确的生活。但为了表明这可能是我们应该阅读的方式，请回到第二章。早些时候我们删掉了最后几节经文，但我想回到他们。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至二十二节开始，这样看来，你们外邦人不再是外人寄居的，乃是与圣徒同国，与以色列同属神家里的人了。现在请注意保罗对人们应用的建筑家庭意象，但请注意他将如何巧妙地转变并融入寺庙图像中。再次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十二使徒的根基，神真正子民的根基，以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在他基督里整个结构结合在一起，成长为主的一座圣殿，在他里面，在这座殿里，你也在他里面，或者在他里面，我很抱歉，在基督里，你，这座殿，人们在精神上也被建造在一起，成为上帝或上帝的居所。我认为这样解释更好。你们正在被建造成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居所。很明显，保罗将教会视为神的殿，是应验以西结书和其他旧约经文的殿。是的，寺庙已经修复了。以色列已经复兴，一位大卫王以新约关系统治他们。现在神的圣殿也因神住在他的子民中间而得以恢复。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是另一段经典经文，保罗对哥林多人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中读到过同样的概念，这也可能在第十二节中得到反应。现在如果有人在今 银和宝石的根基上建造，这暗示着圣殿的修复来自旧约。很明显，保罗将神的子民视为重建和恢复的圣殿，是神现在与他的子民同住的地方。但现在构成寺庙的砌块和石头不再是花岗岩或其他什么东西制成的，而是由人们自己组成的。人民是神现在居住的真正圣殿。这也许可以表达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的其余部分中，保罗如此热衷于百姓的纯洁，因为他们就是圣殿。因此，保罗从旧约中汲取了纯洁的概念和语言，现在将其更广泛地应用于人们本身，即教会，因为他现在是真正的圣殿。最后一个主题是创造与土地。我建议这种语言或土地和创造的主题包括新的创造。记住我们至少说过，以赛亚预计以色列最终恢复土地将发生在新的创造中，这超越了以色列的回归到应许之地。但我们看到很多语言让人想起这片土地。所以我再次认为，保罗最终看到了土地和创造物的应许最初是在神现在为他的子民提供的救恩祝福中实现的。我们在福音书中看见，那地可以看作是进入国度。有趣的是，耶稣本人也谈到继承神的国度。继承是以色列旧约中继承土地的术语。现在耶稣设想他们继承神的国度。保罗也继承了这种继承语言。举个例子，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9节，他说，你们若属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照着应许的继承人了。注意继承人的语言。然后是第四章第一节，我的观点是，后嗣们，只要是未成年人，他们就比奴隶好不了多少。但保罗的观点是，现在他们不再是奴隶了。因此，因为他们在基督里，他们就按照应许成为继承人。有趣的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9节中的继承语言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联系在一起。在 3.29 中，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什么应许？他们被许诺了这片土地。上帝会把这片土地永远赐给他们。他们将继承这片土地。现在，上帝的子民被视为继承了救恩的应许及加拉太书中的圣灵。所以我认为继承国度，继承救恩的祝福，被视为应许给以色列的土地的初步实现。不过，我们将再次看到，这并不是新约关于土地和创造主题的全部内容。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我不想读完整个，但这是22-25节、22-23节一直到25节，实际上都是圣灵文本的果子。但最有可能的是，当保罗说圣灵的果子就是这些东西时，我再次想知道结果子的语言是否意味着新创造的果子。这个多结果子的主题早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就出现了，当上帝的子民在新创造中复兴时，在先知书中再次出现。你会发现所有这些富有成效的语言突然出现，没有双关语的意思。但也许这就是保罗的想法背后的原因。当他谈到基督徒结出圣灵的果子时，他们正在结出新创造的果子。以色列恢复土地时，关于土地和新创造的应许现在已经在神的子民身上实现了。他们结出了新创造的果子。新创造追求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慷慨、信实、温柔、自私等事物，控制以及许多其他事情。但请注意，保罗有多少次特别提到新的创造文本？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保罗在 5.17 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看啊，一切都已过去，又看啊，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句话出自以赛亚书第65章。以赛亚书的其他几处地方也预示着新的创造。所以，保罗再次强调，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重点并不在于你已经被重新创造，你有一颗新的心，与你现在相比，你是一个新的人。但我想知道，我们是否不应该从个人角度来理解这一点，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在新创造的实现方面更广泛。在基督里，新的创造已经到来。通过在基督里，我们参与了这个新创造。因此，以赛亚的新创造，即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对土地和创造的意图的最终实现，现在已经到来，并在耶稣基督身上开始了。创造语言可能被理解为隐藏在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经文后面。 当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这是神的恩赐，不是行为的结果，所以没有人可以夸口。以弗所书二、八和九章。现在看第十章。因为我们是他的作品，或者说是他在基督耶稣里所创造的，为的是要行善。再次注意创作语言。所以我认为保罗再次想说的是，新创造的应许现在已经在神的子民身上实现了，他们是新造的人，并且能够结出新创造的果子。我认为如果我们更清楚地探索，保罗就会清楚地将新创造与耶稣基督的复活联系起来。至此，新的创作已经拉开帷幕。现在为实现创造而赐给以色列的土地的应许，已经在我们所继承的救恩的应许和耶稣基督亲自开启的新创造中实现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这些，实际上都集中在末世论的已实现的方面，或者故事的已实现的方面。但有一些未实现的方面的暗示，或者尚未实现圆满圆满的末世论。让我谈谈其中的一个结论。以弗所书第一章十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和第十节。我也会备份并阅读第九节。他按照他在基督里所阐明的美意，使我们知道了他旨意的奥秘。这就是他所揭示的奥秘，这是神的旨意。作为一个计划，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总结或聚集基督里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一切。再次，天地反映了创造语言。因此第一章和第十节是保罗对神尚未实现的最终目的的阐述，这也是以弗所书其余部分所指出的，就是有一天整个宇宙天上和地上的所有事物都将找到他们应有的地位。至于基督之下，万物都会和好并恢复到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创造的初衷。但正如保罗所表明的，这个目的已经开始了。上帝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和解，成为一个新的人类。基督进入他大卫式的统治，并征服了创造中的万物。上帝的子民因属于基督而分享这一统治。在新约的基础上，神子民的复兴。神与他的子民同住，并建立新的创造。神最终的旨意，就是要实现他的旨意，让万有都归结于基督，并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找到他们与基督的正确关系。现在已经在基督和那些属于基督的人身上实现了。通过信仰。在下一节中，我们将重点讨论这五个主题如何。